One.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我是白健，听众朋友大家好。
白健，我们今天该讲什么啦？
上次那延禧的比喻听得好像有点扎耳。
我已经忘记了。
蒙哥每周做这么多节目不能重复嘛。
这个就比较难了。还好有圣经，所以你看为什么要讲圣经，圣经你可以不断的往下讲。
但是下面的我觉得有点意思。
嗯。
特别其中有那么一句话，我觉得是应当说即使不是基督徒的话都是非常熟悉的。我们先把它点出来，就是耶稣说的，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那个我很想听听蒙哥的见解。
我没信主之前是从来没听过这个话。
蒙哥那时候这么孤陋寡闻啊？
不是，你记不住的。我就是那种撒种子出去撒种啊，都落在路边的。
记得我听到大概跟这个福音啊什么没什么关系，因为大家都喜欢用这句话来。
那你是念哲学的？我去听了很多的道倒是，但是还没出门就已经都给飞鸟吃光了。一点都不记得。
这句话我到现在为止传道人还没听他们讲过。
哦，真的？
还是说有回避呢？还是什么呢？
那是什么话？我们今天得好好谈一谈呢。怎么回事呢？我们得给听众朋友解释一下啦。因为到目前为止，耶稣骑着驴进城，除了老百姓的欢呼啊，说这个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之外啊，都是耶稣的声音，都是耶稣的动作。他进去洁净圣殿，旁边的祭司长、法利赛人、文士看见呢，一句话不敢说。
他那个时候估计已经有怀恨在心了，我觉得。
哦，那当然了。
从理论上讲，他洁净圣殿，实际上至少在这个时候跟这法利赛人他们是同一条战壕的，可不可以这么说？
这你还亏你从中国来的，清官可以是清官呐、啊，可是清官的亲戚不见得是清官的。
问题就在这，所以实际上还是侵犯了他们的既得利益。一般老百姓的这个亲戚啊、子女是不可能把这个
就是啦、
这个、摆到那圣殿里面去的，对不对？
哎，他们其实知道。不知道这些东西不合圣殿的规矩，他们当然知道。你既然知道，为什么还包庇贪污，对不对？你摆出一副很清廉的样子，其实呢，这肯定都是串通好的。你说老百姓可以就赶牛羊鸽子赶到圣殿里面去做买卖，开玩笑啦，这黄金地段呐、
啊！哎，就算很简单的事情，就是说这个官员要申报财产、申报收入，哎，这么个事情现在就做不下去。
打点好了，
因为在国际上都通行的，这是反腐败很有效一个手段。但是据说在国内是80%以上的官员都是一致反对，省部级干部都是几千万的以上的这个价位的。
你知道这个美国啊，
嗯，
公路跟这个加拿大的高速公路有什么不一样吗？
哎，我没去过加拿大。
我以前跟姚记我们两个开车去那边去了很多次。
对，我最近有个朋友要移民加拿大，所以我可能有希望过去一些。
你看，在美国啊，这个高速公路上很多出口，一出口在路旁边呢，有卖吃的，有卖穿的，有给你住的地方，是不是？
对对对，可以休息一下。
在加拿大就不太一样，
出口没有这些东西的。
当然，它一旦出了口，到了小城小镇呢，都是一样。可是呢，也有很多的地方啊，卖东西的、卖吃的、卖喝的，是在高速公路里边。
我没去过，想象不出来怎么个里面法。
就你不用出去就可以买到。
中间就是说隔出一块地方，公路往这两边过。
高速公路好像一条蛇嘛，你开着
开
着，哎，好像开到这个眼镜蛇的那个胸部，它胀开了。它张开的时候呢，里面有加油站，里面有卖吃的、卖喝的。那卖吃的、卖喝的，往往就是那几个连锁店。那我就在想啊，这么小一块地方，只能开这几个地儿，那这几个地儿到底是谁开的？你明白这意思吗？
对啊。
那对我们这些关岛意识很强的中国人来说啊，哦，这件事情肯定不简单。
哎，我们不能随便怀疑人，也没什么证据。
我们不行，我们只是从中国来，一看到这种事情就觉得比较敏感一点。
但是中国来人就知道这里面绝对有猫腻的。
当初主耶稣进圣殿也是一样，这圣殿本来四四方方，什么地方干什么都弄得很清楚。它有个院子，这里面恐怕还有相当大的空地。哎，这些空地在那多浪费啊！谁要是能够在里边摆个摊儿，那可发财了。所以你别看这个祭司长跟文士，他们当天为什么不敢说话？一方面是耶稣夹着这个进城老百姓的声威啊，因为照圣经看，耶稣已经进去做了好几次这样的事情了，洁净圣殿，再洁净圣殿，赶出去又回来，下次耶稣来，他们又进来，耶稣再赶，这些人从来不敢多说话。
至少知道这个辩道理是辩不过耶稣的，对不对？
这个事情一说开了，那侦查下去可是不好玩。
怎么说呢？我觉得这些人啊，像法利赛人、文士啊，至少从我们的角度讲，良心还未泯，他至少还知道一点罪。
向来不是良心泯不泯的问题啊，而是拿你这个未泯的良心怎么办，知道吧？你当然是有良心。
现在国内他已经是公开就问你是为党说话呢，还是为老百姓说话，可以这样问。
你怎么老是往国内扯？我们在扯耶路撒冷，你老是扯到我们伟大的祖国去。
不，我们现在讲的这个讨论这句话，就是说很可能就涉及到这些敏感问题的。
对，往下走，往下走，不能一直回头谈敏感问题。
对，
然后耶稣第二天再进去，他就开始讲这些让人家很生气、很生气的这种比喻啊。
对啊，这些话听得难过。
老百姓是听得很开心的，这个祭司长、文士他们可是大上当，因为我们今天听这个比喻听熟了，哎，前几次节目也说了，当初他们第一次听这比喻的时候，那是理所当然的比喻，你根本不知道耶稣的什么地方就嘣一拳就打在你鼻子上了。
嗯，对。
耶稣还要他们自己打，说这样不听话、这样坏的缘故，你要怎样处置他们呢？他们自己还说要下毒手除灭那些恶人，将葡萄园另租给那按着时候交果子的缘故。你看看，一讲完，耶稣就说了，哈哈哈，所以我告诉你们，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在前面他把这个文士、法利赛人、长老、祭司和这个税吏、娼妓比一比，说税吏、娼妓比你们先进神的国。到了最后他说你们这些是喜宴已经齐备，所招的人不配。
对呀、
那当耶稣在教训人，在圣殿里教训人的时候，是有一大堆听众的。
哎，但是在这讲的实际上是天国的事情。老实说啊，天国的事情，我觉得祭司长啊、文士啊，当然你讲他进不了，他肯定不舒服。
耶稣来了之后，哪怕是再不相信的犹太人呢、对于这个耶稣所讲的天国，也不可能一点印象、一点反应都没有。你像马克思 对他这个事情反应多么强烈
啊！对不对？如果讲给我们中国人听，大家就一点反应都没有，讲了也白讲。
为什么老马要讲？他其实是个犹太人。彼岸真理消失之后啊，历史的任务就是要建立此岸的真理，就是因为他听耶稣这些话听得刺耳。以前的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所说旧约的应许就是复兴一个所谓地上的以色列国。
对，
我们今天基督徒所讲的天上的耶路撒冷进神国的事情，那是耶稣来了之后把这整个旧约的解释给你转了一个方向，转到上头去了。
实际上就是说他把这个真正的奥秘给揭示出来了。
对，
可不可以这么说？
所以他说嘛，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你连看都看不见，你从圣经里面有的时候读都读不出来，直到耶稣来把这个事情替我们挑明了。那挑明了之后，就算犹太人今天听了不同意，他也不能不对这个东西有所考虑。你看老马所写的东西，他不是反对神在地上设立以色列国啊，复兴耶路撒冷啊，不直接是这个东西。尽管他对这个神借着犹太人与人来往的这件事情，他觉得是非常非常荒谬的，但是他尤其反的，其实是在反耶稣这个所谓天国的道理，天国的比喻。
对，我们也经常讲，好像他无非把这个再转回来，像在地上建立一个天国。
对，把你整个历史的这个专注啊，再回到人的身上，而不是回到神的身上。
对呀、
对不对？那所以法利赛人啊，这些与耶稣为敌的旧约里面侍奉的人，他们当时听了刺耳就干什么？我们上次说了十五节，当时法利赛人就出去，出去不是各自回家就散了，这次不一样哦，商议怎样就着耶稣的话陷害他。 那就着耶稣的话陷害他，还不是从他刚才已经讲过的话。
嗯嗯，
他们主要想要能够逗一些话出来，引他说话。
所以他是要陷害，那么就首先要引蛇出洞，对不对？
对了，
这看起来你看，就着他的话来陷害他，跟现在这个法治观也不一样，他这个完全是一言治罪嘛。
美国的这个联邦调查局喜欢搞这一套
啊。真的，我感觉美国联邦调查局至少不会一言治罪吧。
哦，不是不是不是，他们这个叫做 sting operation。
嗯嗯，
他给你卧底啊，比如说他要抓一个毒贩子，
嗯，
他最喜欢用的手段呢是由卧底的人去跟他买，
嗯，
你这么一卖就给他抓到了吗？现行犯就逮捕了
啊。你这，哎，对啊，你这个是指这个就是陷害。
对，你看前一阵子那个什么伊利诺州的州长，他怎么样丢了官的？因为奥巴马先生当了美国总统，这个伊利诺州的这个参议员位置空下来。
哎，对呀，嗯，
他说这下好卖，他不知道联邦调查局已经在录他的电话音了，
嗯，
啊，所以他跟这个人谈谈，跟那个人谈谈，不但是满口粗话，而且那个大言不惭的，全得给人家录下来。这一录下来，
政客的这个面目也真的够丑恶的。
哎，这次可讲的不是中国啊，这次讲的是美国。哎，所以听众朋友要听清楚啊。
不，我听到这个话，这倒是就是跟那个就上个月刚给补的那个深圳的市长啊一模一样。他也就自己花了多少钱买了这个市长，然后他下面的这个局级干部啊，比如说这个区长这一级是1000万，政府的局这一级的是800万。
怪怪，
就公开就标价了。我们的伊诺伊州的州长是省长级的，比深圳市市长级别高一点，但是好像这个钱的来说比他还是差一点。
那他也是被录音录下来吗？
嗯，没有录音呢，但是他有个铁哥们，当初有个铁哥们
现在把他出卖了，
两人闹翻了，他就把这个铁哥们扔进监狱，后来监狱出来，然后他就把他话全给吐出来了，就在博客上你一查都有。
要命。好了，这时候法利赛人他们商议好了，就打发他们的门徒同西律党的人去见耶稣。这个东西啊，哎呀，其实不好意思，这个我想起来我们以前的节目好像稍微谈过。他自己有计谋，他还不是自己去，他要打发他们的门徒去。
哎，
因为你自己去呢，你就会引起疑心嘛。法利赛人，这肯定是一些有头有脸的法利赛人，他们有特别的衣服的，
哎，
所以我们以前节目也说过，为什么施洗约翰住在旷野，他看见法利赛人来受洗的时候，他能认出来他们是法利赛人。这些人穿着打扮，行为举止通通不一样。那耶稣到圣殿里面已经跟他打过好几个照面了，你如果亲自出马，那耶稣肯定不好好答你的问题啊。
嗯，对。
所以他就设了圈套，打发他们的门徒。
所以在这就是说，法利赛人跟这个西律党的人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你们给他讲。
所谓西律党那个时候作王是西律王啊。
对，我们说过。嗯。
哎，宗教与政治挂钩就是从这里来的嘛。
在这从。刚讲了，就是说西律党可以相当于就是说代表着或者帮助罗马政权来统治的，
哎，
对不对？
对，
他是属于相当于日本在中国的那些伪军嘛，伪政府。
对对，
法利赛人都是实际上站在犹太人这边，
应当是服侍神的，
就是说刚讲应当跟西律党是对立的。
对，可是他们一定有结合的地方。哎，咱们国内不是有这个所谓宗教管理局的局长，有没有？
你这个又忘敏感，你倒是忘这最敏感的地方去。
哎，我又没有说他不好，这怎么样举出实例来？我们讲圣经一定要讲的大家能够听得明白，这是我们传道人的责任。你在今天世界上很难找到一个例子，什么叫做他们的门徒同西律党的人在一起去做事，这到底是什么回事呢？那当然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那个官嘛。
嗯嗯嗯，这个是西律党的，嗯，对，
又是西律党的，又是他们的门徒，照道理说应该也是服侍神的，
嗯。
两个路线能够结合在一起，活学活用，哎，去见耶稣。
所以我刚才讲的那个不太敏感，就相当于一个是伪军，一个是国军，然后伪军一个是汪精卫下面，一个是蒋介石下面，是吧？他们就可以结合一下。
好了，他接着说了，
嗯，
他们去见耶稣说什么呢？那你想，这些人来的时候，他一定先说你好话的。圣经讲了很清楚啊，人说你好的时候你就要有祸了，人的称赞也试炼人啊，就是我们在，
啊，真的，
哎，真的服侍主的时候一定要小心。 做节目也需要小心，人家说你好的时候你就要小心了。
这个话那么你到底该怎么办呢？人家骂你我想也不是好事。
所以我们现在不太小心，就是因为没什么人说我们好话，对不对？你看他这里说夫子我们知道你，这一开头就是假话。
嗯嗯，
你称他为夫子，其实你根本就不知道他。耶稣讲了半天说他是神的儿子，他是从上头来的，你哪里知道？你不信就不知道。 对不对？你要真的把它翻出来是这样，我虽然不知道我也不相信你是神的儿子，但是我知道你是个什么诚实的人，并且诚诚实实传神的道。这个诚实人这句话在这里就不带定义了。
嗯，
前面那个少年官啊说良善的夫子就给耶稣责备了，哎，你为什么称我为良善的？只有一位是良善的，就是神。
嗯，对。
那这次他们聪明了，我们知道你是诚实的什么诚实人，不是诚实的神的儿子。
所以看起来是称赞他，
实际上自己的不幸全部已经都流露出来了，并且诚诚实实传神的道。什么人你都不寻情面，为什么昨天才把圣殿里面那些人都赶出去？
对呀，所以这不幸情面看来这是有点突兀，就是说到底是怎么讲？
对呀，干嘛讲这些？因为我们都是什么不诚实的，不诚实的传神的道，而且是一些寻情面的人，看人外貌的人。
嗯，
把自己的缺点其实全都讲出来了，哎，所以主耶稣就劝我们嘛，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你要来干什么你就说，你就问。想当年他呼召门徒的时候，那个门徒不是这样说吗？伽利略还能出什么好的吗？耶稣反而称赞他说，他的心里是没有诡诈的，
哎，是诚实的。
对，那这时候法利赛人来称耶稣是诚实的，讲了这半天呢，哎呦，你派个门徒来不来就算了，这么一大套话一讲啊，你心里还不知道后面的话有问题，那你是傻子了。
对呀，所以他就是要陷害嘛，所以陷害就这么，就陷阱，就是表面上看起来没有危险的。
哎，但这些话记在这里啊，
嗯，
不只是做一个历史的见证，也是给我们这些服侍主的人学习的。
嗯，
你听到这些好话，你最好小心一点，在教会里面也不应当有这种说好话的风气。
那蒙哥要特别小心啊。
这几个礼拜我们都在跟姚记讲做仆人，做仆人，真真正正做仆人的人呢，他还有一个特色，就是他不要人家称赞他。你会发现有一些弟兄姐妹，他很热心服侍，他第一个来帮忙，可是帮着帮着，到了有一定的时候，他可以成了最反对你的人。
嗯，这倒是。
本来做的最开心的，到后来可以做的最不开心，就像那个深郡市长的铁哥们一样。
那当然，那这个时候就把他全部东西都兜出来了。
这样的仆人呢，有一个特色，值得去注意注意，就是如果你的同工是非得你说他好话、称赞他，他的工作需要被人家注意到，那你小心一点，真的要小心一点。所谓这个低肩背重要。安卧在羊圈里面，
嗯嗯，
一点都不体面的。你不能说做了什么事情就要传道人称赞称赞你，弟兄姐妹能够看到你多么大的牺牲。
那这里面是两个问题啊，一个就是我一定要能称赞是一回事，但是如果人家要称赞我呢？
你看他的反应、啊。
你不能说弟兄姐妹称赞你两句，就是他觉得心怀叵测，他要什么、
那当然是如此了。你不能限制别人什么话能说，什么话不能说。不过每当别人说话的时候，是一个你检查自己很好的机会。在对于同工的培养与观察上啊，这也是一面镜子。当然这个经文在这里的重点，主要的角色在这里就是看耶稣的反应怎么样。耶稣受不受这个称赞？那教会里面大家开开玩笑讲讲好话是一定的，可是有的弟兄姐妹他真的要人家称赞，做完了工他期望你一定要去拍拍他的肩膀，要说他几句好话啊，要不然你就是不关心他，没有注意到他，哎，同工这么辛苦呢你都没放在心上，这不是一个好现象。 真的不是一个好现象。真正做工的人是不要人家知道，也不要人家称赞，因为他觉得这是他仆人的本分嘛。
但是从另外角度讲，这对你是一个积极的评价，正面的评价，我觉得也是挺好，特别是对刚刚信主的或者刚刚参加侍奉人多称赞两句，说明他积极性也很高嘛，对不对？
这固然是对啊，一个在教会里面服侍的年长的仆人总要注意鼓励年轻的仆人，但是反过来那个年轻的仆人如果要求别人的注意，这就不对了。 同时我们在这样做的时候就要小心了，因为我们要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是从神来的。所以这个暑假我们很多小孩子在这个华人基督徒教会里面跟着导灵做工啊，
对，
有一些的弟兄姐妹也去帮忙啊，开车啊，送饭菜啊，什么什么的。那你要留到最后他们要关门了，或者到了星期五他们要把场地收拾了，那你才能够看得出来。所以有的孩子啊真的是不错，年纪小小的，
嗯，
他就把这一切的事情当成本分的事情啊，跟着导灵阿姨那是任劳任怨，什么事情他都干。
嗯嗯，
然后年纪小小他会去拖地啊，洗厕所啊，擦窗子啊。
对啊，每次到教会星期天的时候看都是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的。
然后你做的时候没有人说你好话的，因为这是你应当做的。
嗯，
这种风气应该在教会里面能够培养起来就好了。诶，我们不能再扯下去，得言归正传。
估计时间不够了，你再回还是。
对啊。那他们真正的问题来了，请告诉我们你的意见如何，请告诉我们你的意见如何。
嗯，
这个问题也是一个很危险的问题。
哎，这个意见是指他前面这些问题，前面讲的这些话呢，还是后面要讲的话？
当然是后面要引出来的。
嗯，
引出来的问题不管是什么，我要听的是什么？你的意见。哎，我们在网上常常有人会问呢、啊，这当然也不是说好话，有的人是真心诚意的，想请问我们世外桃源同工啊，请问蒙哥的意见如何？
这意见在英文里面应该是 opinion 是吧？还是
对对 opinion 或者是your thoughts， 我们需要知道你的看法如何。那蒙哥是不诚诚实实传神的道，蒙哥在有的方面是个。小狐狸啊，
慢着慢着，这个话再要多解释两下。
就是说你这样问我的话，我一定不好好答你的。
嗯嗯，
我一定跟你说，蒙哥的意见不重要，我们要来听听保罗的意见怎么样？
哎、
嗯，然后我给你引了一段圣经，我的问题就答完了，对吧？
因为还是不懂。
我们在传神的道的时候，我的意见如何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
嗯。
圣经的话说，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女人辖管男人。你要问我的意见的话，那我讲不完了。
那一般人的意见就觉得这个话听起来什么、啊、不太公平，对吧？
我的意见跟使徒的吩咐到底有什么关系呢？我在传道的时候到底是传我的意见，对这些圣经话语的看法，还是在传使徒的意见？对对，
所以在这个涉及另外的，万一比如说对这样的话，对圣经有些话觉得不好接受，觉得不好理解，那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你是不是有自己意见呢？还是说告诉大家我不知道？
保罗连这个他都给你讲清楚了。
真的？
哎，若有人自己以为是先知，他就应当知道这是主的命令。嗯、若有不知道的，就由着他不知道吧。
那就
很厉害哦。
不知道就不知道的。
他连讨论都不要你去讨论的，你不同意，你吞不下去。那是你的事儿，你自己对主负责。我是外邦人的使徒，我已经讲了这话清清楚楚，你要是再听不懂啊，恐怕你得去反省一下，是不是真听不懂，还是明明听懂了不想接受。但是这样的风气今天非常非常的流行，甚至在很多神学院的教育里面都是他们对于保罗的吩咐所提的意见。什么圣经是跟着时代背景啊，社会背景啊，这通通都是你的意见如何从这个角度出来的东西。
对啊，特别是涉及蒙哥提到的刚才这些话，那这个意见是很多嘛，网上一查真是五花八门，什么样讲法都有。特别针对这句话，我看了就是说直截了当，就是这个翻译上有问题。
你先有了意见，你再去替你的意见找理论根据，你怎么找都找得到的，因为神的话是设计过的。神的话怎么个设计呢？它要么成了你建房子的根基，让你把根基建在这磐石上，要么它成了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这我们上次节目说了。
嗯，
你一定要小心，你要听明白当时圣灵借着玛利亚说出多么明亮的预言。神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他用膀臂施展大能。什么样的大能？怎么施展？哎，其实就是用他的话，他叫那狂傲的人正心里妄想，就被他赶散了。神的话有一个设计过的功用，就是能够叫怎么样呢？有权柄的侍卫，叫卑贱的升高，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你到底是存什么样的意见来，已经决定了你能够从神的话语里面得什么。所以不要花太大的力气啊，在这方面去说服别人。那不知道的 真的就由着他不知道。
嗯，
那当时他们对耶稣所提的东西很厉害，请告诉我们你的意见如何？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就这么简单，纳税可以不可以？
嗯，
你当然可以。
对呀，
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咱们中国人可以听得懂的。抗日战争的时候，沦陷区里边有伪政府，他们为什么要设官呢？那肯定是要收税的。
嗯，
那我们到底是对这个伪政府上税不上税呢？
伪政权呢、啊、国民党呢、啊、共产党呢、啊、大家都还包括日本人呢、啊、
是啊，
有这么多政权，那到底向谁上税呢？
就是啦，纳税给凯撒可以不可以？怎么说怎么不对，你怎么打怎么不对，为什么要去商议？就是商议一个所谓非常吊诡的一个问题，怎么打都错，怎么打我们都可以得着耶稣的话作为把柄来陷害他。
嗯，
要么对政府不忠，要么对上帝不忠。但是耶稣到底怎么答的，我们今天节目没时间了，
没时间了，
今天节目完全给蒙哥和白剑扯掉了。那咱们就下一次的节目再试试看咯。
哎，好的。我要向
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